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8月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易怒，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诗篇97篇10节。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诗篇97篇10节。基督教信仰是一条金链，捆绑人的手，不容其怀有任何仇恨。基督的灵就是爱，凡他所掌权的地方，爱就成为必然的统治者。基督徒不可恨恶任何人。你们曾听见有古人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耶稣却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恨你们的祷告，善待那逼迫你们的。恨这个词必须从基督徒的词汇中删除，除非它只在一个意义上使用，也就是我今天经文所表达的意义。基督徒啊，你没有权利在你的心中容让任何对神所造之人存有愤怒、恶意、愤恨、苛刻或无爱。当你恨恶人的罪时，你不可恨恶那人，反而要爱这个罪人，正如基督爱罪人，来寻找并且拯救他们一样。当你恨恶一个人的异端时，你仍然要爱那个人，你是出于对他灵魂的爱，才会恨恶他的教义，满怀恳切之愿，希望他能够从错误当中被挽回，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你无权将你的仇恨倾倒在任何的受造之物身上，无论他如何的堕落卑贱，无论他怎样激怒你的情绪或者损害你的产业与名誉。然而仇恨是人性的一个能力，我们相信人性的一切能力都应当被操练，并且可以在敬畏神的心态中操练。人可以生气却不犯罪，同样的，人也可以恨恶却没有罪，甚至是在履行一种正当的职责。基督徒啊，你可以在心中有恨，但你必须让它只向一个方向奔流，如此它便不会造成伤害，反而能够成就善功。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就像一个报仇者恨他的仇敌那样，你也要恨恶罪恶。就像在战场上敌对的暴君彼此痛恨，渴望面对面交战一样，你也要恨恶罪恶。就如同地狱恨恶天堂，天堂恨恶地狱那般的强烈，你也要恨恶罪恶。那种被误导如同猛狮撕裂猎物般的激情，你可以将它系好，如同一头威武但是却不带凶暴的狮子，不让它伤害任何人，却可以放开它来攻击主你神的仇敌，并且借此成就大能的作为。 若有人告诉我他从来不生气，那么我可以说他必定对神是毫无真正的热忱。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畏罪而易怒。当我们看到罪恶的时候，虽然不报复作恶的人，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对那个罪怀有愤怒之心。我们必须时常恨恶罪恶。大卫不是说了吗？我恨恶他们，以完全的恨恶恨他们，我以他们为仇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要恨神的仇敌。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要恨恶罪。凡人能有多大的恨，我们就要以多大的恨来恨恶罪恶，不论它是以何种形式或者样貌出现。这里所命令的责任是所有属神子民的普遍责任。我们要恨恶一切的罪恶，而不是只是某些罪恶而已。古时有人曾经讽刺某些挂名的基督徒说，对自己有倾向的罪就网开一面，却咒诅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罪。如今我敢说，这样的人仍然存在，他们对自己不会犯的罪恶义愤填膺，但是却对自己常犯的罪行轻描淡写，宽容对待。唉，基督徒啊，除非你戴着铁手套，否则不要伸手触碰罪恶，不要带着羊皮手套的温柔去面对它，不要用温婉的语气谈论它，而是要在一切形态当中憎恶罪恶。如果它像小狐狸一般悄然地靠近你，你要小心，它会毁坏葡萄园。如果它如同咆哮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也当防备。即使他伪装成熊的拥抱，用假意的亲密来引诱你跌倒，你也要击打他，因为那拥抱就是死亡，他的亲密就是毁灭。你要与各种形式的罪征战，口中的罪，手中的罪，心中的罪。无论罪如何披上了盈利的金衣，如何被道德的外衣所粉饰，无论他被多少贵人称赞，或者被群众欢迎喜爱，你都要憎恨他。在每一天、每一个地方、每一种伪装之下，恨恶他，对罪开战，刀出鞘，不得归鞘。地狱啊，无论你怎样倾巢而出，撒旦啊，无论你的子孙有多少，我们都要与你为敌。我们不可以放过哪怕一个罪，而要对一切的罪都发出完全而彻底的灭绝之战。现在我要开始传讲这个主题时，首先我要从你自己开始说起。基督徒啊，恨恶你自己里面的一切罪。接着我才会说，基督徒啊，恨恶你所见他人当中的一切罪恶。首先，基督徒啊，要恨恶你自己里面的一切罪。我现在要努力地激起你心中对罪的憎恨，然后我会进一步地劝勉你，帮助你去除掉它。你有极大的理由恨恶罪恶，比起世上最深受伤害之人对仇敌的恨意，你的理由更加充足。想一想，罪对你已经造成了多大的祸害啊！哦，罪在你的心里造成了何等的灾难！是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救主的美丽。是罪将指头塞进你的耳朵，使你听不见耶稣那甜美的邀请。是罪让你的脚偏离正道，使你的手满了污秽。不，只是这样还不够，罪它甚至将毒药注入了你生命的源头，它污染了你的心， 使你的心诡诈多端，坏到极处。哦，想当年，当神的恩典尚未临到你，尚未修复你的时候，罪在你身上做了极致的破坏，你是可怒之子，正如其他人一样。你与多人一同奔向恶事，你的口是敞开的坟墓，你的舌头满了谄媚，那些对世人说的罪状在你身上无一不适用。你必须承认，你们中间也有从前是这样的人，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哦，当你回想那从磐石中被凿出、从坑中被挖掘出来的过去，你就有充分的理由恨恶罪，因为是罪差点让你的灵魂永远灭亡，若不是全能的爱出手救赎了你。所以基督徒啊，恨恶罪吧，他曾是你的谋杀者，他把匕首刺向你的心，他把毒药灌进你的口，他对你做尽了地狱所能够做的邪恶，是足以毁灭你、导致你永远灭亡的恶。除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以你有充足的理由恨恶罪。再者，基督徒啊，你当恨恶罪，因为如果你不恨恶罪，这与你现在的身份极不相称。基督徒是这个宇宙当中属天皇室的成员，乞丐的孩子也许头发蓬乱，赤脚奔跑在街头，但是王子的孩子能够这样的肮脏放纵吗？我们不期望看到君王之子穿着破布，也不该看到他们在街头尘土当中打滚。而你，基督徒啊，你是神的贵族，是天上皇族的王子，是天使的朋友，甚至是神的朋友。你有充足的理由恨恶罪。你是拿细耳人，归神为圣。在律法中，拿细耳人不止不可饮酒，甚至连葡萄都不能吃，连葡萄树皮，任何生长在其上的东西也都不可沾染，不可以摸，不可以碰，免得自己被玷污。你就是主的拿细耳人，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你要远离一切的歧路，连罪的影子都不可沾染。那些羞辱他人的罪行对你来说更是不堪。你不是俗人，乃是尊贵的族类，你是从神儿子而生，他岂不是你的永在的父，那位和平之君吗？我恳求你，不要贬低你那尊贵的出身，不要玷污你那圣洁的血统。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你为何还要使自己的衣袍沾染尘土呢？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此外，你也有充足的理由恨恶罪，因为罪使你软弱。你若犯了愚昧的罪行，不妨退到内室，跪下祷告。在你犯罪之前，你的祷告直达神的耳中，他的祝福如闪电般迅速而降。但如今你的膝盖发软，你的心不愿起愿望，你的舌头也不愿表达你那微弱却挣扎的渴望，你试图祷告却失败，你呻吟但天门却紧闭，你流泪但泪水并未穿透至神的心，你来到施恩宝座前倾诉需要，但是却无功而返。祷告对你而言 不再是甘甜而尊荣的特权，反而成为一种痛苦的责任。这就是罪的后果。罪会使你停止祷告，而祷告会使你离弃罪。所以，你绝不可能一边在罪中刚强，一边又在祷告中刚强。只要你在任何形式的情欲放纵或者罪中沉溺，你在祷告中的能力也就会被削弱。你在亲近神的时候就会哑口无言。或者你换一种尝试，在犯罪之后出去行善，你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做到。你若自己不洁，怎能洁净他人呢？你用你污秽的手指，岂能够去洗净他人的脸呢？你自己的田地荒芜，荆棘丛生，怎么能够去耕耘他人的田地呢？除非你先洁净自己的器皿，使之成为圣洁，否则你将毫无能力去行善。一个不圣洁的传道人注定是无果的，一个不圣洁的基督徒也必定是贫瘠的。除非你希望自己精疲力竭，骨中精髓尽失，除非你愿意你的生命精华干枯，灵命如同行尸走肉般拖着破碎的躯壳，否则我恳求你恨恶罪吧，因为罪将会使你虚弱无力，不再能够在神的道路当中兴旺结果，它会使你凄惨度日，灵魂干瘪。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要除去罪，不可满足于约束它，而是应当祈求圣灵将它彻底除尽。你知道，道德主义者只是在压制罪恶，就像一道河流被设立堤坝、闸门，水流虽然暂时被止住了，但是它会不断的上升又上升，最终还是会以恐怖的洪流冲决而出。所以，不要满足于约束性的恩典，那无法洁净你。因为罪仍然可能在你的里面，只是暂时还未爆发而已。你当向神祷告，求神除掉你的罪。即使罪的余渣与根仍然残留，即使河道还在，你也要祈求那水流如同幼发拉底河一般，在神的面前完全干涸。再者，你有充分的理由恨恶罪，因为如果你沉溺其中，你必自食其果。神不会杀死他的儿女，他已经将刀剑收起了，那刀已经一次永远地插进了基督的胸膛。但是神他有杖，有时那杖会重重地落下，让人通体刺痛。主不会向他的百姓发怒到弃绝他们，但是主会因着他们的悖逆而施以惩戒，使他们不得不哀求：求你医治你所打折的骨头，求你复兴我的魂，耶和华我的神啊。唉，如果你曾经有过离弃主的经历，你就会知道那责打的滋味有多么的痛苦啊。基督的羊如果离开牧人，主不会让他们灭亡，但是他可能会让那黑狗把他们叼回来。主会允许严重的困苦和剧烈的患难临到他们，使他们几乎被压到地狱的门口。一个基督徒永远不会完全灭亡，但是他可能几乎被击垮。他的生命虽然不会全然消失，但是却可能会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属灵的生命存在。基督徒啊， 如果你不愿意遭受苦难，就恨恶罪吧。你若愿意将自己的道路洒满荆棘，甚至让死亡的枕边也布满荨麻，那你就继续活在罪中吧。但是如果你愿意住在天上的境界，听见乐园当中永恒的钟声在你心中回响，那么就要在圣洁的道路上忠心行走到底。基督徒啊，恨恶罪。到这里，我只是从你自身的益处出发来劝你要恨恶罪，而现在呢，我要换一个角度。基督徒啊，恨恶罪，因为你里面的罪会伤害他人。基督徒的罪对神的儿女造成何等的伤害？神的教会所受最深的试炼，往往是出自于他自己的儿女。我仿佛看见他，神永生的教会，衣服破碎，污秽不堪，双手流血，背上布满伤痕。哦，万民中最美的女子，永生神的教会啊，你为何如此受伤？是谁使你受了这些伤呢？是无神论者当面吐你唾沫，辱骂你吗？还是亚流派否认基督的神性，他撕裂了你的衣袍呢？或是苏西尼派否认三位一体，他抹黑了你白洁的礼袍吗？是谁伤了你的手，划破了你的背？神的儿女说，不是仇敌，我是在我朋友的家中受了这些伤的。我本来有属灵的护甲，能够挡住敌人的攻击，但是朋友却能够穿透我的防护，刺入我灵魂的深处。神教会的监督，主君的自称领袖，假冒为善的跟随者，对教会所造成的伤害比所有仇敌加起来还要多。若非教会是神所保守属天的，他早就已经因着自己朋友的失败与罪恶而灭亡了。我并不惊讶教会竟然能够在烈火逼迫与殉道中存活，但我确实惊叹他竟然能够在自己儿女的不忠、冷漠以及悖逆当中生存至今。基督徒啊，当你沉溺在罪中的时候，你并不明白你如何使神的名被亵渎，如何玷污了神的教会，如何羞辱了神的荣耀。你们爱耶和华的人啊，要恨恶罪恶。此外，你不仅要为了教会的缘故恨恶罪，也要为了那可怜罪人的缘故恨恶罪。每一年有多少罪人因基督徒的不一致行为而被赶离对信仰的任何思考？你是否注意到，这个世界总是喜欢揭露信徒的不一致？就在昨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某一个可怜的人犯了情欲的罪。报纸上写着，他看上去很敬虔。唉，我心里想，这就是媒体喜欢的说法。但我十分怀疑那些编辑是否真的知道敬虔的外貌意味着什么。至少在他们的圈子里，他们得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几个有敬虔的人。无论如何，记者写道，那人有敬虔的外貌。当然，这句话是带着嘲讽的意味，是为了要让读者以为这个人是信教的，借此能够一并来讽刺所有的信仰者。而事实上，世界确实有不少理由对教会心怀不满，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不少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完全羞辱基督信仰。 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些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所做的事情，简直比奉巴利西卜的名字还要可耻。甚至有些被视为耶稣基督教会成员的人，他们所做的事，连地狱本身都不愿意与他们认同。这个世界确实有理由抱怨教会。神的儿女们啊，请谨慎，世界有一双山猫般锐利的眼睛，它会看见你的缺点，你无法隐藏，它也绝对不会轻描淡写。即使你没有过错，它也会污蔑你，所以千万不要给它任何的落脚点。你们的衣裳要常常洁白，要敬畏耶和华而行，并且天天祷告说，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最后，我还有一个劝你恨恶罪的理由，我相信这个理由必定能够触动你的心。你有一位朋友，是你一生当中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我认识他，也深爱他，他也曾爱我。有一天，当我独自行走时，我来到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看见这位朋友，我最亲，我唯一的朋友，被杀害了。我惊恐地俯身看着他，他被卑鄙地谋杀了。我看见他的手被粗钉刺穿，他的脚也被钉裂，他那死去的面容带着可怕的痛苦，令人几乎不敢直视。他的身体因饥饿而枯瘦，他的背被鞭打得鲜红，他的额头上满是伤痕，清楚可见，是荆棘刺入所致。我站立着站在那里，因为我深知这位朋友，他毫无瑕疵，是至圣的圣者。谁竟然能够伤害这样一个人呢？他从不曾伤害他人，他一生周游四方，行善施恩。他曾医治病人，喂饱饥饿的群众，甚至使死人复活。他们杀他，是因他哪一样善行呢？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